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警告，瓦格纳集团正在利用尼日尔的不确定局势。
美国新冠住院人数再次上升，但是和往年相比仍然温和。
领英彻底退出中国，西方社交媒体在中国运营全面告终。
全美第二季度信用卡债务猛增，总额突破1万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警告，俄罗斯的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正在利用尼日尔遭遇政变的不稳定局势，从中获取渔翁之利。布林肯周二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专访中说，对于瓦格纳集团在幕后策划这项政变的说法，他保持怀疑态度。他说，尼日尔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不是俄罗斯或瓦格纳集团所怂恿，但是就他们试图趁机图利而言，那不会是件好事。我们已经看到，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一再重演。这个瓦格纳集团每到一个地方，死亡、毁灭和压榨便会接踵而至。据悉，目前在非洲地区，瓦格纳集团与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等非洲国家缔结伙伴关系。本周一，国务院代理副国务卿卢兰在访问尼日尔时也说，尼日尔军事领导阶层已经了解与瓦格纳缔结伙伴关系所面临的风险。
由于俄罗斯国内缺乏运输船只，加上西方的谷物贸易商越来越无心做俄国的生意，导致近来俄国小麦的运输成本不断飙升。俄罗斯谷物出口商工会主席泽宁本周向路透社表示，所谓的隐性制裁可能会加剧，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运费加保险成本开始增加，并将反映在全球小麦市场和其他谷物的价格水准上。而另一方面，路透社在采访10家海运保险公司、贸易商和船运公司后指出，黑海走廊的瓦解升高了做俄国生意相关的金融和安全风险，这些因素正在推升莫斯科的货运成本，并促使俄国回归小型运营商所经营的老式的小型船舶。消息人士说，这种状况让人怀疑俄罗斯是否可以维持创纪录的出口速度，如果问题无法解决的话，可能会进一步推升小麦的价格。
对于沙特阿拉伯上周末举行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罗斯并未受邀，乌克兰本周对此表示满意。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首长伊尔马克说，我们非常满意峰会的结果。沙特阿拉伯这场峰会是在排练一个没有任何地方会遭受俄国野蛮侵略的世界。他说，峰会中已经同意召开下次会议，但还没有确定日期。不过他透露会有更多国家参与。对于中方受邀参加此次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一则告诉记者，我们确实相信北京的参与富有成效，我们也讲了很久，如果中方愿意扮演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角色，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发挥作用，那将能看到具体成果。
美国普渡研究基金会旗下的普渡克拉克科技外交协会周二宣布，前总统川普任内的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国务次卿克拉克将于9号到12号再度访台，并与台湾资深官员、科技产业和学术领袖会晤。2020年，克拉克曾以国务次卿的身份访台，创下了41年访台级别最高的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而他这次再次访台，计划强化美台的私领域连接。协会指出，克拉克此行有三大目的，包括强化全球科技安全、成立台湾创新与繁荣中心，并扩大台湾在全球可信赖科技网络中的角色。克拉克本人周二也在推文中表示，他正在前往台湾的路上。他的这次访问将以科技外交官身份，期盼进一步强化双边私领域的合作。
周二，前总统川普2020年选举案的法官确定，双方律师将于本周五举行一次听证会，以讨论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申请的保护令。这将是法官查坎就本案举行的首次听证会。不过，川普本人不需要出席这场在华盛顿举行的听证。上周五晚上，此案的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要求法官下达保护令，理由是川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发出的帖子。 他在帖子中说，他有公开谈论所面临的各种法律诉讼细节的习惯，并在另一个帖子中写道：“如果你追查我，我也会追查你。”检察官因此而申请保护令，要求对川普和他的团队如何处理共享证据施加更多限制。目前，这位自由派法官已经受到川普支持者的抨击，并因此得到了更强的安全保护。
周二，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进入夏季以来，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转向使用信用卡来维持开支，导致信用卡借款总余额首次超过了10,000亿美元。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4月份到6月期间，美国信用卡债务的总额增加了450亿美元，增幅超过4%，这使得欠债总额达到1.03万亿美元，也是自2003年以来美联储数据中心的最高总净值。另一方面，总体家庭债务上升160亿美元左右，达到17.06万亿美元，也创下了新的记录。个人理财网站 NerdWallet 的数据分析师伊丽莎白·伦特说，过去3年，家庭预算受益于过度储蓄和与流行病相关的债务减免，但是这些好处的剩余效应即将结束。随着信用卡拖欠率继续上升，消费者正在感受到高物价和低储蓄的各种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领英彻底退出中国，西方社交媒体在中国运营全面告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承诺出资近35亿欧元，大约是38亿美元，在德国建厂，将成为该公司在欧洲建立的首家工厂，德国也将为其提供支持。该工厂将是台积电在其传统生产基地台湾和中国之外的第三家工厂，也是柏林培育国内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台积电表示，将向德国子公司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投资34.99亿欧元，并将拥有该公司70%的股份。德国官员表示，自2021年以来，德国一直想谈下与台积电的合约，将为其在东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的工厂出资50亿欧元。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德国现在可能正在成为欧洲半导体生产的主要基地，这对全球生产结构弹性很重要，但对我们欧洲大陆未来的生存能力也很重要，当然对德国未来的生存能力尤为重要。
拜登总统即将签发行政令，以限制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高科技投资，其中包括半导体和量子计算机等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这项投资禁令的范围有限，涉及一项营收规定，将会限制拜登行政令的覆盖范围。美国的对华投资限制计划可能只适用于那些至少一半营收来自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中国公司。美国投资者将被禁止在中国投资最先进的半导体、量子计算的特定领域，例如密钥加密和传感，以及为军事终端用户设计的 AI 活动。对中国其他 AI 活动的投资将需要通知美国政府，但不会被禁止。早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拜登的这项行政令只针对少数领域，不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根本性影响。此外，拜登的这项行政令需要大约1年的时间才能生效，并且不具有追溯效力。在此期间的美国对华投资不会受到限制。
黑莓公司近日发布的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出于对数据安全、隐私和企业的声誉的风险考虑，全球75%的企业目前正在禁止或者是考虑禁止在工作场所使用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据悉，研究中61%的企业表示这些禁令是长期或者是永久性的，83%的企业还表示担心不安全的应用会对其企业 IT 环境带来网络安全威胁。当涉及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网络安全防御时，大多数的受访者持赞成态度，不想让网络犯罪分子占据上风。黑莓公司网络安全首席技术官 Shishir Sain 表示， 在工作场所禁止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可能意味着大量潜在的商业利益被扼杀。随着平台的成熟和法规的实施，企业政策中可能会引入一定的灵活性，关键在于拥有适当的工具来监控和管理工作场所所使用的应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最近几周，美国 COVID-19 住院人数出现了持续的缓慢上升，尽管规模与往年高峰时期的病情少了很多，但仍引发民众对新病毒变种的担忧。请听报道。
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截至7月29号的一周，全美 COVID-19 入院人数为9056人，这一数字比前一周增加了 12%， 显示自今年5月联邦政府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疫情反应有温和上升的趋势。不过即便如此，这与过去几年的峰值相比仍相去甚远。例如今年1月初每周有 4.4 万人入院，去年7月下旬每周有近 4.5 万人入院，或者去年1月奥密克戎激增期间每周都有15万人入院，相比目前每周入院仍不到1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家大卫道迪博士说，虽然这些数字在一点一点上升，但这不是我们需要敲响任何警钟的事情。另一方面，自6月下旬以来，全国污水中的 COVID-19 病毒数量也一直在攀升。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卫生官员表示，随着人们从夏季旅行中返回家中和学生返回学校，他们将密切关注废水中病毒的水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废水监测承包商 BioBald Analytics 的流行病学家克里斯汀·杨说，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和南部发现废水中 COVID-19 的浓度水平较高，但他强调必须明确一点的是，目前的浓度仍然相当低，现在的水平比去年夏天低约 2.5 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国网信办周二发布旨在约束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规则草案，即限制这种引发强烈分歧的技术，又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使用留出很大的空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所认定的国家安全没有境内境外的区别。请听报道。
中共互联网监管机构网信办8号发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草案，该草案把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限制在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的前提下，在维护国家安全及公共安全下可用该技术来分析种族、民族及社会阶层等信息。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网信办这样一个公告是诉诸于一般的社会生活，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时，他们就对于人脸识别做出一种限制性的规定，借此来博得一个好的名声。可是如果触及到中共所谓的国家安全，特别是涉及到境外势力勾连的这种国家机密的泄露，他就会透过人脸的辨识来做追踪调查。宋国成谈到，
一般性的人脸辨识和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这种人脸辨识的技术操作，看起来好像法律上有一些冲突，但是它执行面是没有冲突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国安领域当中你做出一种排他性、排除性或者是一种例外性的规定，特别在执行上的时候，它也可以做出一般性的案件跟涉及国安、国家安全领域的特殊的案件，所以赋予执法者本身有很大的一个解释的空间。在中共法律体制里面，这个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这项草案是中共政府为企业如何使用数据和人工智能设的一系列举措的最新一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先前曾在演说中提到，中共的数字威权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指出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把压制技术输出到国外，推动了跨国镇压。宋国成表示， 中共所认定的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在境内进行这种反间谍的工作，他们境内境外是没有区别的。特别他会严重关切内部的一些异议人士和境外的反华势力的串通连结，对境外势力进行所谓的长臂渗透、长臂镇压。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韦珍采访，常丽播报。
周三，微软旗下的全球知名求职社群平台领英将进一步关闭在中国的剩余业务，并正式关闭中国版的应用程式领英职场，退出耕耘近十年的中国市场，成为为数不多西方社交媒体在中国运营的绝响。请听报道。
八月九号，微软旗下以职场求职招聘为主营业务的社交媒体平台领英正式关闭中国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指出，作为为数不多的进入中国的社交媒体之一，领英的退出为多年来试图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西方公司拉下标志性帷幕。长期以来，包括脸书、现改名为 X 的推特以及 Instagram 和影音平台 YouTube 等多数美国网络巨头在中国遭到封锁，主要原因都是不愿遵守北京严苛内容审查与不透明监管规定。然而，领英2014年进入中国，为了抢占中国巨大市场，不惜牺牲名誉，配合中共政府进行内容审查，开始按照中共的严格规定审查几百万中国用户发布的内容。但即便如此，也并未换来当地市场业绩的扩大。与此同时，领英也因删除异议人士账户和敏感内容饱受批评。随着中共政府言论钳制的进一步加紧，使领英最强大的社交功能无法维系。再加上该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失败，不能与中国本土招聘平台竞争，最后促使今日的领英只能选择彻底离开。今年5月8号，领英执行长罗斯兰斯基在给员工的一份信中说，由于营收增长放缓和用户活动变化，领英计划调整全球商业组织和中国战略，并裁员716人，包括在中国的工程和行销团队。领英当时就表示，继2021年关闭中国版领英后，之后推出的中国精英版应用程式领英职场也将于8月9号前逐步关闭，理由是中国的经营环境充满挑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越南想提升与美国的关系，拜登将很快前往访问；
墨西哥与加拿大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商品进口来源；
美国华裔海军泄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法官不予保释；
中国疫情频发，北京灾区有传染病等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总统八号说，由于越南期望提升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成为一个重要伙伴，他将很快亲自前往越南。华盛顿正积极巩固与亚洲伙伴的关系，对抗日益强势的中共。今年四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越南时，越南总理范明政就表达了深化双边关系的意愿。布林肯当时曾说，这件事渴望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成真。拜登7月28号透露，自己接到了越共最高领导人阮福仲的电话。拜登说，越方希望把美国提升为跟俄罗斯和中国一样的主要合作伙伴。两国更密切的关系可能意味着军事合作、武器供应的全面升级。华盛顿及美国国防工业体系都曾公开表示， 希望增加对越南的军事供应，协助他们逐渐多元化，摆脱俄罗斯对越南武器供应的全面垄断。
华裔海军士官赵文恒被指控向中共情报官员出卖美国敏感的军事情报。8月8号上午，在位于洛杉矶的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过堂，法官认为赵文恒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裁定不予保释，继续羁押。8月3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公布了一份大陪审团起诉书，指控来自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26岁的赵文恒收受一名中共情报官员大约14866美元的贿赂。从2021年8月份开始，赵文恒持续向中共官员披露非公开的敏感美国军事信息。负责起诉此案的美国助理检察官凯瑟琳·塞登在法庭上表示，赵文恒不仅与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欺诈行为。此外，联邦政府通过执法部门在搜查中发现了一些迹象，怀疑他有逃跑倾向。赵文恒的下一次开庭时间暂定于9月26号。
Bentons 律师事务所目前正在剥离在中国的业务。金融时报周二报道，这家公司周一告诉客户，此举是由于中国律师事务所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包括跟数据隐私、网络安全、资本控制和治理有关的新要求。其他几家外国公司也告诉金融时报，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类似举措来应对中共的新规定，但很少有公司公开宣布分拆。在中国业务分拆之前，Bentons 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21000名员工，其中包括10000多名律师。按员工人数计算，是在中国最大的西方律师事务所。修订后的中共反间谍法于7月1号生效，没有定义哪些内容属于国家安全或利益，并允许进行反间谍调查的当局获取数据、电子设备、个人财产信息，并可能实施出境禁令。美国政府警告说，根据新法律，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可能因为他们的正常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
上万名洛杉矶市政府的雇员8号展开24小时的罢工活动。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下辖组织 Local 721表示，超过11000名雇员参与了这次罢工。据路透社报道，包括技工、救生员、交通官员等政府雇员8号分别在洛杉矶市政厅、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市政府在劳资契约谈判中采取不公平的手段。洛杉矶市长巴斯声明表示，虽然40000名没有加入罢工的雇员已经尽力弥补劳动缺口，但是部分市政服务仍被迫暂停。媒体报道，今年夏天全美劳工运动正热，好莱坞编剧已经罢工长达3个月，演员工会3周前同样宣布罢工。洛杉矶数千名酒店员工7月份针对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发动为期3天的罢工。洛杉矶学区工作人员4月份发动为期3天的罢工，导致42万名学生停课。
五角大楼8号说，尽管《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中共军事黑客曾经攻进日本机密防卫网络，当局仍有信心和日本共享情报。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赫表示，会让东京当局说明自己的情报和网络相关能力。他还说，我们对双边关系以及同日本的情报共享充满信心，也确信能持续做下去。华盛顿邮报8号披露，2020年美国政府曾经向日本警示，中共军方的黑客入侵了日本的加密国防网络。尽管日本因这起重大入侵事件这几年来已经强化网络安全，但是美方认为仍有不足之处，而这一点可能拖慢华府与东京之间的情报分享。华盛顿邮报刊出这份报道的时间点，恰逢美国、日本和韩国即将在8月18号举行3边峰会。三国预计将在会中宣布加强安全合作的计划，以因应对中国与日俱增的顾虑。
台风杜苏芮环流重击中国多地，北京市政府9号表示，7月29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北京遭遇暴雨。截止到8月8号，有33人死亡，18人失踪，至少59000间房屋倒塌。这次洪涝灾害造成北京将近129万人受害，但是民众多质疑中共的数据存在造假。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9号表示， 北京遭遇特大暴雨灾害之后，灾区群众面临盐水、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威胁，存在肠道、虫媒传染病等疾病流行的风险。近期中国多地洪灾，民众发现官方问题之后纷纷站出来抗议。例如黑龙江哈尔滨双城区前进乡村民发现当局要关闭水闸，担心因此洪水下不去引发上游洪灾而反抗。河北保定涿州百姓发现官方人员偷挖大桥堤坝之后，双方爆发了冲突。保定辖下的霸州市定兴县民众在洪水过后向官方讨要说法，却遭到官方的暴力镇压。与此同时，中国多地出现异象，云南昆明滇池出现了大面积的鱼群跳跃现象，河南卫辉市安都乡口头村沧河河道内喷出几米高的水柱，河北多地地面出现喷水情况，湖北枣阳的天空则出现了红色血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墨西哥与加拿大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共享办公室业者 WeWork 八号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在亏损、预计现金需求、会员下滑的情况下，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出现了重大疑问。 WeWork 在文件中指出， WeWork 未来一年计划包括重组，透过谈判获得更有利的租赁条款，提高会员数量，甚至可能会出售资产。总部位于纽约市的 WeWork 告诉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大环境经济状况改变削弱了共享办公室的需求，公司今年上半年已经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WeWork 股价几个月来一直低于一美元，八号的盘后交易甚至跌到了16美分。 WeWork 一直试图摆脱其共同创办人兼前执行长纽曼带来的负面效应，公司的暴起暴落促使纽曼辞职，并让公司的大股东软银创办人孙正义蒙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中共国家统计局九号公布，中国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跟去年同期相较下降0.3%，从六月的持平转降。中国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呈现负增长，普遍意见认为经济有通货紧缩迹象。另外也担忧中国恐怕会步上日本失落30年的后尘，企业经营信心不振，物价工资将呈现长时间停滞。路透社九号引述澳新银行高级中国策略师邢兆鹏的意见报道 ，CPI、PPI 年增率均低落负值，这证实了经济通货紧缩。初步估计，中国 CPI 年增率下半年将在零附近徘徊，货币政策将会很难操作。中共政治局会议会要求稳定人民币汇率。此外，香港经济日报指出，中国八号公布的七月份出口按年大跌14.5%，进口跌幅扩大到12.4%，出口跌幅继续创下超过3年最大，进口也创6个月最大降幅，反映中国内外需求都面临重大压力的问题。
意大利右翼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对银行征收40%的暴利税，令市场感到恐慌，导致该国主要银行股价暴跌，总市值蒸发高达95亿欧元，也拖垮了欧股。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将这一意外征税归咎于欧洲央行的一系列升息，并在周一晚间的内阁会议上批准了这项意外征税。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表示，该法案规定到2023年，从银行数十亿欧元的额外利润中提取40%，以资助减税和支持首次购房者的抵押贷款。股票策略师莱昂纳多·佩兰迪尼表示，金融股在意大利股市中的比重超过了30%，因此很容易受到新批准的征税的影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商务部周二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已经降至$335亿，成为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截至今年前六个月，墨西哥与加拿大超越了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请听报道。
根据商务部周二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的前六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下降了 25%。墨西哥与加拿大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商品进口来源。根据商务部未经调整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了约$2030亿的商品，比2022年同期减少了 25%。现在，中国是美国进口的第三大国家，排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而同样在上半年，美国自墨西哥的商品进口同比增长 5.4%， 德国和日本也进入了美国的商品进口国的前五名。商务部的最新数据还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占美国总进口商品的份额仅为 13.3%， 低于去年的 16.5% 和2017年的 21.6% 的峰值水平。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中国今年在美国进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可能会创下近20年来的最低纪录。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分析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的急剧下降或许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最终说服许多美国公司有必要寻求其他供应商，包括拜登政府和国会近年来也对中国实施了新的贸易限制，包括对美国微芯片和其他可能助长中共发展的军事力量的高科技产品实施出口限制，同时努力阻止美国企业进口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国会众议院美国对中共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周二说，中共不管什么知识产权都偷，还想窃取美国先进的种子技术，可能危及美国农民。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二在福克斯新闻网站上刊登文章说，有一种奇怪的趋势正在席卷中国。成都郊外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别墅旁边的一个城市公园现在挂上了回归农业用途的标志。在福建省，一位农民的70亩水仙花田被农官以耕地非粮化用推土机推平。中共的新指令旨在开垦耕地，减少植树造林活动，并迅速增加粮食产量，以实现粮食安全。加拉格尔预测，随着中共的新大跃进，转入地下的活动可能是窃取美国技术，只是这次不是窃取光纤电缆和半导体，而是高科技种子，对美国经济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东西。2011年5月，爱荷华州杜邦公司研究农场发现有中国人在地里挖东西。当经理过来查问时，那名在地上挖洞的中国公民莫海龙谎称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工作，然后就开汽车跑了。随后联邦调查局顺藤摸瓜发现了一个中国种子走私团伙。莫海龙后来被司法部指控，并因串谋窃取商业机密而在联邦法院被判刑。此后 FBI 调查了多起类似案件，判刑后定罪，其中包括2022年中国公民向海涛承认共谋实施经济间谍罪，被判处两年以上监禁。向海涛的前雇主孟山都的子公司正在开发帮助农民提高庄稼产量的软件，可以分析田间数据和帮助农民可视化作物生产。向海涛携带孟山都的专利预算法副本飞往中国，后来他在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工作，于反美时被捕。 FBI 估计中国每年窃取美国$2250亿到$6000亿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平均每个美国四口之家被盗的金额约为$4000。加拉格尔说，不管什么知识产权，北京都偷。他担心当中共将窃取的技术武器化时，美国的军人将面临危险，这次是我们的农民，普通美国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希望之声有捐车和收购二手车的服务，但可能也有不少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还有 trade-in 服务，今天就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Trade-in 以旧换新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用旧车抵减新买入车的车价，还能降低 DMV 的销售税，里里外外省了两份钱。
不仅如此，希望之声可以协助您在买车的现场做好车辆登记注册手续，马上就可以把车开走。而且 Trade-in 进来的车，我们也可以帮助新买家做好过户的手续，这样就避免了新买家不去注册，开着你名下的车去闯红灯乱停车。如果出了事故，那责任 liability 还是在你的头上。
欢迎各位听众到希望之声做 trade-in 以旧换新。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及 trade-in 以旧换新的咨询电话：408-4598-098，408-4598-09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